OK， 约拿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拿整个故事的发展，从一开始这种好像渐落入谷底，然后到第三章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约拿书呢好像渐入佳境，这样子，那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好像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如果约拿书的写作呢到那里就第三章就结束了，那么我们相信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对不对？而且我们对约拿本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更高的评价哈，因为他不但是深入虎穴，而且他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呢，那么就把整个尼尼微城的人翻转过来，让这么多作恶的人可以归向神，那么这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果。照理说来，当他照神的吩咐去完成了神的使命，拯救了这么多宝贵的生命之后呢，那么他应该是非常的喜乐才对甚至于他可能睡觉的时候都会在那里偷笑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的反应呢却是一反常态，他不但没有因为尼尼微人他们信服神这件事情感到一丝的喜乐，相反的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反而是不高兴，甚至于在那里发怒。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又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约拿在这里会有这样极不合常理的一个反应呢？今天我们就要从约拿书第四章的里面我们来寻找一些的答案，并且从这些的答案里面我们来思想到底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约拿书我们会分成两个段落来看，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看看约拿到底对神的恩典所抱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二段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看那么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那么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约拿呢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的意思所以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的一到三节第四章一到三节这里讲到，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么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求死的先知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个求死的先知是谁呢？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轻轻看过以利亚，他也是向神求死那么以利亚他也是在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之后，然后才发生他要求死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大败这个巴黎的先知，然后呢后来因为王后耶洗别要他的命，所以他就赶快逃命，然后他逃到旷野，在一棵罗藤树下那么在那里求死。为什么以利亚会求死呢从以后的经文里面看见以利亚他觉得非常的无助，他以为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服侍神，他以为只剩下他一个先知在服侍神，非常的无助所以他才会在耶洗别的威胁之下感到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所以在那里跟神耍赖求死。 那么这里约拿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缘故在那里求死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他认为神实在太仁慈了，太有恩典了哈。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哈？事实上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照着约拿的期盼去做哈，那么他才会这样。那么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哈。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景象，有些人呢实在是太好了，太有爱心了，所以呢就被冠上啊烂好人或者是好好先生的类似这样的名称哈。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有做错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相信许多的时候是没有的哈，只是别人看不惯他们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才会这么说。那么在这里约拿呢，他可能也陷到那个批评的人的那个角度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像是一个好像一个是无知的孩子，在那里像一个明理的父亲在那里耍赖，在那里耍脾气一样哈。他好像在啊，向孩子说 I told you， 我不是告诉过你啊，你就是不听我的哈，你不但不听我的，而且呢，你还偏偏要我去做。好，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小孩子这样 I told you， 不是我告诉你的嘛。那么这里听起来好像是这一切都是神的错，那么事实上啊，神有没有错呢？那么当然没有，因为如果神会 make a mistake， 那么我们就完蛋了啊，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指望了。所以神当然是没有错的。那么约拿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他生气的啊，这个缘由啊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原因呢，我相信是因为他恨恶这个尼尼微人啊，他恨恶尼尼微，他不想要他们得到神的这个拯救啊，因为他认为呢，这些人都是作恶的人，这些人还是以色列人为敌的人，那么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啊，所以他才会这么想。那么另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也有可能他啊会想说，神要传这个预言呢，是可能不会应验的哈。他在这里传什么呢？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全部的信息，还是只是啊节录啊。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约拿又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么如果尼尼微人真的悔改相信神的话，得到神的拯救，那么他岂不是要变成一个说话落空的先知了吗？那么先知说话落空呢，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先知呢？他可能会落到假先知的那个 category 里面。更何况这里如果尼尼微人悔改相信神得到神的拯救呢，那么尼尼微人他怎么向他的国人以色列人交代呢？好像他把啊这个他们所痛恨的人都拯救回来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似乎拥有许多好像看起来非常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好，可以来证明自己这样做是有理的哈。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的这些的考量呢，并没有合乎神的心意，他在这里也没有为别人来着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因为自己的一些私欲，所以他才会如此，他才会在这里发怒的。那么这样的发怒呢，当然是不对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约拿的发怒呢，跟神的发怒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哈。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神有时候也是会发怒，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的发怒跟神的发怒是不同的。约拿的发怒呢，是因为他个人的一个偏见，是因为他个人的一个私欲所产生的 所以呢，只要是有事情不合乎他的心意的事情，那么他就可以发怒。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哈。说啊，有时候我们跟小孩子啊讲啊，他们也是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啊，很多的时候小孩子是没有理的哈。啊，那么当我们人长大之后呢，虽然我们可能会因为教育，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那么稍微的这个收敛，我们会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哈。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也是常常容易发怒的，而且我们容易发怒啊，常常是因为别人的意见跟我们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发怒了。所以啊，这件事情哦，我在读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是不是这样哈，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哈，所以我也是在一直在思想哈，但是我相信神也一直在改我这个容易发怒的这个习惯哈。那么我看到这里，我就看到就是说，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即便在那个时候有人来告诉我们了、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可能都听不进去的，哦，都听不进去，而且有时候呢，甚至于会更加的发怒哈、哦。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哈、哦，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发怒就是不同的哈、哦。神之所以会发怒呢，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人。并不是因为他对人有偏见，神之所以会发怒，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呀什么样的一个利益。神之所以会发怒，我们可以看见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公义的一个本性，而且我们可以看见还有一点啊很重要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哈，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那么这个是神跟人的发怒之间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哈。今天神如果是轻易会发怒的神，你可以想想看，我们会落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可能连救恩都没有，早就可能在啊死在腹中都可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而且神也不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好，所以这个就是神跟我们人啊不同的一个地方。然而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之所以不轻易发怒呢，并不是因为神的动作比较慢，哈哈，好像有些人即使被人家那个调侃一番，但是他还不知道哈、哦，等到回家了之后才想到，哦、原来这个人神是在骂我啊。哦然后那时候才发怒。神的发怒不是因为他比较慢，反应比较慢，神的之所以会发怒之所以不轻易发怒呢，那么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才一再的给人机会可以悔改，他才不会那么快的来做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尼尼微人40天的时间去悔改哈，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要不轻易的发怒的话，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要摒弃自己的一些的偏见，我们要摒弃自己一些自私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能够有神那样怜悯人的心肠。如此一来呢，我们才能够不轻易的发怒哈。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约拿呢，他不但因为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去行，他在那里生气，甚至于当他知道神的心意跟他完全相反，神要饶恕这些人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看见约拿呢，他宁可死了算了，因为神的意思跟他不一样哈。那么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约拿真的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跟谁很像？可能跟那个安德烈很像，很直率的一个表现，一个表现。 那么这当然也是好的一面，但是当他在神的面前这样表现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的态度当然就是不好的哈。那么如果换成是你，你怎么样来挽回这个约拿呢？你怎么样啊来处理约拿的这件事情呢？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好像蛮横不讲理的人啊，你要怎么处理？我相信一般的时候我们都很难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好，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我看见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处理的方法，好，遇到一个很不讲理的人，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因此对他发怒，对他发怒了啊，甚至于可能家法都会搬出来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呢，他没有这样做，相反的他在这里跟约拿论理。所以第四节我们看见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在这里神并没有马上发怒，相反的他用一个问题来引导约拿，让他去思想一下，那么他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虽然说当神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约拿也没有因为这样马上就改过来，但是从这里却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那么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么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也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也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么既然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那么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当然也要效法神不轻易发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将要发怒之前呢，啊，我盼望我们也能够一同来想一想啊，神所给予约拿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思想，去看见我们之所以发怒的啊真正的原因所在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因此而发怒了啊。我相信我们会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发怒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乎理的。那么就像约拿当时的情况一样，在这里我们在当时他可能没有好好的去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他还是继续的对神发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可能会让我们发怒的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能够先来思想神的话啊，说啊，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我相信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不会发怒，但是我相信啊，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啊不必要的发怒啊。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可以看见，那么约拿之所以对神发怒呢，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神啊，也不是因为他不了解神的属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对神的这种知识上的认识呢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啊，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啊不降所说的灾。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这个对神的这个，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对神的这个观念呢是非常清楚正确的啊。但是呢，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并没有使得他去体贴神的心意，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是因为约拿对神的认识呢，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知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啊，这样的一个知识真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他的心里面来影响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才会如此。所以虽然他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心意如何， 那么这就是约拿的这个问题所在。换句话说，我们看见约拿他知道神是有恩典，哈，他不但他是有恩典神，但是他却不能够去体会那么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知道神爱世人，我们也爱神，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我们也去爱神所爱的人呢？我们说神有恩典，神也给人恩典，但是我们却有时候会嫉妒，甚至于呢会不愿意神去给人恩典。所以当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拿一样的困惑，我们就会像约拿一样的好像觉得神不公平，我们甚至于会觉得神为什么要施恩给这些不值得啊人去爱的这些人呢？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还有约拿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稍微来想一下，为什么今天神爱我们，今天神要给我们恩典呢？啊，今天神爱我们，今天神给予我们恩典，是因为我是一个乖宝宝吗？是因为我是一个听话的人仆人吗？是因为我们工作服事的表现很好吗？是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善事吗？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的地方吗？我相信神之所以爱我们，神给予我们恩典，最主要的原因都不是在于这里哈。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晓得我们实在是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但是神却给予我们诸般的恩典，而且他是主动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一个恩典。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他就是不了解什么是神的恩典，他以为呢只有他自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只有他自己配得神的恩典，尼尼微人他们不配得神的恩典。他以为神只有拯救像他这样的一个好人，神不拯救像尼尼微人那样的坏人。但是事实上神是拯救罪人啊，不管是谁，不管是好人坏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神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没有 difference， 没有不同哈。所以弟兄姐妹，约拿在这里，他如果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必须要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当他明白神的恩典之后呢，他才会懂得感恩。当他明白神的恩典之后呢，他才不会因此生气啊。当他懂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来体会神的心意，能够跟那些好像他觉得不配蒙恩的人在那里一同同乐。然而到这个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第四节这里，好像这个约拿的心呢还没有被打开，他还是不明白，他还是明白神问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就借着蓖麻这件事情要来让约拿去看见他自己的软弱，也能够看见神的恩典。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但看见约拿他对神呢的恩典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在这里我们也看见，那么神借着这件事要让他能够看见那么神对人的爱惜神给人的恩典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把约拿放在神的这个底下呢看呢，那么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约拿呢没有神的那种恩慈 哦，那么这也是约拿之所以会发怒的一个原因。那么神在这里到底他要怎么样来对付啊这样的一位先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的经文哈。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并没有因为神这样问他啊，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就去检讨自己，他就在那里反省。相反的，我们看见约拿呢，他还自以为是啊，所以他不但没有进城去跟那些人同乐，而且呢，他在坐在城门外。你想，他坐在城门外要做什么？要等着看好戏，等着看40天以后，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拿等着看神怎么样来处理尼尼微人。然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神所要处理的人是谁呢？约拿。神所要处理的人不是尼尼微人，神所要处理的人乃是约拿哈，因为尼尼微人在那时候实在是比约拿好的太多了哈。这些尼尼微人他们听到神借着约拿向他们所说的话之后，就马上的悔改哈，就在那里进食，而且披麻蒙灰的悔改。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约拿呢，啊，这位神的仆人在听了神的话之后呢，那么竟然啊置若罔闻。那么如果他是没有听见也就算了啊，他听见了啊还不听，还在那里顶嘴，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见，所以啊，在约拿书里面呢，其实神真正要处理的呢，不是尼尼微人。神真正要对付的乃是约拿，那么这才是约拿书的一个重点。所以从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的来对付他这个顽固不化的仆人。先前我们看见神用他的全能，神用大风、用大雨哈，来挽回这个约拿来处理，但是似乎啊成效不彰。我们可以看见约拿虽然在那时候有一点悔意，也照着神的话去做了，但是似乎呢，这样的一个悔改呢，只有3分钟的热度而已，一下子就固态不明。后来我们看见神又与他论理，结果他不为所动，不但没有反应，而且他还在那里等着要看这个尼尼微人的这个好戏。然而这出好戏呢，到底是要在谁的身上上演呢？啊，不是在尼尼微人的身上，是要在约拿的身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出好戏上演的地点呢，不是在尼尼微城里面，这出好戏要上演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尼尼微城的外面。那么这真是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在此我们看见神使一棵蓖麻树一下子就长高了，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啊，约拿呢就有这个蓖麻树可以乘凉，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快活，非常的喜乐。但是呢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好戏还在后头。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哈。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啊，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给约拿这个蓖麻树呢啊，不是给他享受，不是，也不是因为神赞同约拿的这个想法。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这个蓖麻树是要来教导 啊约拿一个功课的哈、啊，要教导约拿啊一个怎么样去爱惜神所爱惜的啊这样的一个功课，盼望借着这一件事情能够来软化这个约拿的心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次日神就让一个蓖麻啊一颗一条虫来咬死啊这个蓖麻。而且用炎热的东风来烘烤约拿，让他受啊热的受不了，所以他又求死，他第二次求死啊啊！我们看见约拿真的很像小孩子，在耍赖，跟神耍赖啊！一下子我不干，一下子啊你让我死算了啊！我们看见约拿一下子因为舒服，生活舒服，那么他就洗了。那一下子生活变得比较不合他心意的时候，那他又在埋怨、哦、所以又在向神耍脾气，就是这样的。所以第九节就记载说，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啊，都合乎理，都合乎理、哦、真的是我不知道，如果今天是你，你会怎么样来面对约拿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对这个约拿呢，实在是百般的忍耐，哦，真的是神啊，不轻易发怒，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约拿，他不但缺少自省，而且他还与神强嘴，好像他有充分的理由发怒，而且他要抗争到底。好像今天很多的侍卫有些啊进食啊，你又死啊，抗争到底，绝不妥协哈、啊，甚至死都无所谓啊。在这里我们似乎看见啊，神真的是好像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讲不清哈、啊。这个约拿好像不讲理的哈、啊。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一直要诉诸于理啊，对约拿啊。要诉之于理，但是遇到一个正在发怒的一个人啊，而且好像这时候他已经是不讲理的，甚至于啊誓死抵抗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真的非常难以处理。那么在这里神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件事情呢？好，我们接下去看第十节啊，记载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因为约拿他跟他说理说不清，神就放弃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继续的啊来开导他，而且呢也借着蓖麻这件事情来道出这个约拿的问题所在，也用这件事情来让约拿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的问题，除了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恩典之外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呢，那么约拿他真的是啊，好像他只顾他自己而已。我们看到约拿他爱惜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一个植物哈，是一个比较没有生命价值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却不要神去爱惜这么多神所养活的人和牲畜。那么你说这样合不合乎理呢？合不合理呢？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个人岂不是要比这个植物要宝贵的更许多了吗？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约拿呢，他有在他那里，他有两套的标准。他看得顺眼的人，他觉得好的人，那么就是人就应该得到神的恩典。反观，如果是他看得不顺眼的人，他觉得是坏人，那么就不是人，就该死。啊，我们看到约拿他的心里有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然而神却要看约拿看见，那么他对待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神都爱惜他们。 啊，神都爱惜他们。所以不管尼尼微人他们再怎么样的坏，神都是一样的爱他们，神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的恩典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跟我们所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啊。弟兄姐妹，从约拿书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一再的对约拿忍耐，不轻易的发怒，但是我们却看到约拿呢是一再的反叛神啊。他这种反叛的心态呢，其实就反映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啊。神借着约拿这件事情啊，不只是要来挽回这个约拿，也要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看见他们当时就是这样的悖逆神啊，就是这样的违背神的心意。那么除了这样之外呢，神也是要让他们看见，那么神是一再的在容忍他们，神啊不轻易对他们发怒，所以神给他们时间能够悔改。但是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啊，不能悔改的话，那么神就要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再看下去，我们就知道神给他们再有一段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以至于神就来审判他们，所以就让亚述人也就是尼尼微人来管教他们啊，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从啊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是借着约拿来向以色列人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所以今天神也同样的借着约拿书来向我们传递同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要好像啊以一个法官的身份哈，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啊，约拿这个实在真的是糟糕，神叫他做还不做，但是啊我们不要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看约拿，好像要来审判约拿，看看约拿到底他是怎么不对，然后加以批评。我们必须需要知道，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今天的约拿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也可能会像约拿一样的逃避神的这个命令。我们还以为啊，我做的是对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可能在那里背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有理，甚至于神都已经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了，但是呢，我们还死不认错，我们可能啊会陷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约拿的这个所作所为呢，那么其实是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所以呢我们应当引以为戒，以免像约拿呢他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不知道在鱼肚子里面三天的滋味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三天呢没有光，也没有东西吃，我不知道鱼肚子里面搞不好有鱼他吃进去，但是也不是煮过的，我相信也不太好。我相信那个苦真的是也不好受的哈。那么又多走了很多的路哈，所以这个冤枉路真的是啊少走哈，以免自讨苦吃哈，自讨苦吃。弟兄姐妹，在这里约拿书最后呢留下了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你读圣经的时候，还有哪里有留下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那红书，啊，在这里啊，约拿书是讲到神拯救尼尼微人，在那红书是讲到神要审判尼尼微人，哈，所以不一样哈。但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作者啊会这样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那么作者会之所以会这样安排呢，也一定有他的道理哈。我相信在这里作者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处境里面，然后在那里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思考最后这个问题。当我们去思考这个 最后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做一个选择，我们也能够做一个决定。你想在这里约拿他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抉择呢？有人说神问话问到这里让约拿呢无言以对所以呢这位本来 很喜欢顶嘴的人如果可以不说话了，那么可能是已经口服心服了，所以他才不说话所以那时候约拿可能他明白神的心意他认识到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呢他也愿意看到神去拯救那些他所不爱的人但是其实不管约拿在这里的回答如何这都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神所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所爱惜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否爱惜我们自己的家人？今天我们是否爱惜我们的邻舍呢？今天我们是否爱惜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今天我们是否爱惜那些不可爱的人呢？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去爱惜神所爱惜的人呢？那么这个才是这段经文所留给我们的，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怎么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可以使用一个不完全他不是完全顺服神的人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看到第三章其实就已经结束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神要成就的旨意已经成就了，但是没有，神没有到那里结束，因为神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神所要看到的不是只有我们把工作做好，神所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心意有没有因为这样得到更新而变化。所以神所看重的不只是他的工作，他更看重他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仆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拿书他整本书基本上他就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要来改变他的仆人的心意，让他的心意能够跟神的心意一致所以从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神一再的来对付他的仆人，他用他的全能来对付约拿硬要把约拿给抓回来，但是约拿还是口服心不服。所以我们看见约拿的服侍呢是越服侍越不高兴今天如果我们服侍神的态度也是这样的话口服心不服的话，那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很不高兴的，很不喜乐的后来我们看见神用理论跟他论理但是约拿仍然不服甚至于更加的反叛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那不高兴的时候，神有时候他会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来跟我们论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听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跟约拿一样更加的反叛。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最后呢让约拿看到他的爱，他对人的那种的爱惜，他是如何的爱惜人不管是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值不值得我们爱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宝贵，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当约拿他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他能够跟神同心的时候呢，那么他才可以真正的去爱人，他的服侍才能够真正的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最后这里神的爱心感动了约拿，让约拿呢口服心服，不再与神强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 啊，光是用啊这种啊权柄，有时候光是用理论啊论理的方式，它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产生作用啊。真的唯有靠着爱心，从神而来的这个爱，才能够真正的来挽回一个人的心。那么我相信，那么这是约拿书所带给予我们的啊一个信息啊，就是这样子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这个约拿书就讲到这里哈、啊，然后哦，我还忘了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图片我觉得蛮好。
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们觉得约拿怎么样？他这个描述有没有像这约拿书里面的这个约拿？啊，他好像是很光皮的那种，然后他在想神要他去尼尼微城哈，但是他自己又心想我要去那个塔斯，所以他在想坐船。我们看见约拿书啊，从第一章里面他就给予我们这个图画啊，对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能是那个约拿啊，我们住在那里，神给予我们一个使命。要去传神，但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啊？我们是想那个船吗？我们要逃到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逃到哪？所以我们还要走约拿的这个路嘛？我们要跟约拿一样，先上船，然后再回到尼尼微去，绕了一大圈啊，还是要回到尼尼微去的啊，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它上面还有一个 J 哈 啊，这个 J 不是名什么名牌 ，J 我想就是约拿啊，英文啊，好，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所以。我们约拿书就讲到这里哈，那下礼拜开始呢，就是卓牧师会啊开一门新的主日学哈，是四福音书的概论哈，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就是讲四福音书的概论哈。好，那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约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真是能够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今天我们看见主你仍然在呼召我们啊，你仍然给予我们大使命，真的要去完成啊主你的心意。主啊，真的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啊，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能够走在主你的心意里面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真的心服口服心服的来侍奉主，以至于主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以至于啊其他的人可以因此得蒙主你的赐福。主，我们啊感谢你的恩典，继续保守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一切聚集的时间。主啊，你大大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